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从这个主日起，我们就分享马可福音。今天是马可福音的第一讲，分享一章一到十三节，就是马可福音的序言部分。既然是第一讲，就先介绍一下有关马可福音的背景，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马可福音以及今天所念的马可福音的序言内容。首先介绍一下马可福音的执笔者。虽然马可福音书没有关于作者身份的直接内证，初期教会却一致见证此书是约翰马可所写。对这位马可，我们从其他圣经书卷中可以得到有关他的信息。圣经第一次提到他时，提及他母亲在耶路撒冷有房子，供早期教会的信徒聚会使用。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母亲叫玛利亚，马可是在信仰家庭中成长的，而且按教会传统，他自己也曾见过主耶稣。据传主耶稣被捕时，当时赤身逃跑的那少年人就是马可本人。圣经关于马可更多的记载涉及他与保罗和巴拿巴的关系。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当巴拿巴和保罗从安提阿带着赈灾的款项到耶路撒冷返回安提阿时，马可就与他们一同到安提阿，并且在巴拿巴和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中，马可作为他们的助手一同参与，但途中他就离开他们返回了耶路撒冷。以至第二次宣教旅程开始时，保罗拒绝他加入他的宣教团队，巴拿巴只好和保罗分开，自己带马可出去。但后来我们在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中发现，马可已经重获保罗的信任，在罗马与他在一起，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保罗到了晚年，在罗马的监狱即将准备被交奠，就是离世的事，叫提摩太把马可带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马可已经成长为成熟可靠的传道人，成为下一代重要的属灵领袖。我们又从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彼得亲切地称马可为我儿子，可以得知就像被保罗称为儿子的提摩太，如何是保罗所看重和托付将来事工的下一代传道人及亲密助手。同样，马可后来也成为了彼得所看重和托付将来事工的下一代传道人及亲密助手。他与使徒彼得的关系密切，亲密关系，他从彼得得到主耶稣在地上事工的几乎所有细节。早期教会的见证也是如此，认为马可福音就是马可将彼得针对早期基督徒群体的需要所讲的讲道而成的。根据教会传统的说法，既然马可是彼得的传译员，马可福音自然也反映了彼得的个人经历和见证。马可福音的一些细节也印证这种传统说法。我在这里简单举两三个例子，其中一个是其他的福音书描述彼得在大祭司院里三次不认主后，一般都描述说鸡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只有马可福音清楚记载说历史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只有马可福音清楚描述历史鸡叫了第二遍，主耶稣在逾越节筵席上预言时，也只有马可福音记载说鸡叫两遍以前，而且想起主的话后又加上说思想起来就哭了，不是只是想起了主的话，他当时也思想了一下。这种细节彼得最清楚，而且有关思想层面只有彼得清楚。另一个例子是主复活的早晨，天使向来到坟墓的妇女们显现，马太福音记载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但马可福音却记载得更为详细，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我们不难理解对于这句话对因跌倒而彷徨的彼得的影响，他对此记得是最清楚，是显而易见的。此外，马可在记录完耶稣生平或事工中的一项事件后，很快接着记载另一项事件，而且他常用立刻或随即这类副词。据圣经学者说，希腊文中是使用了40多次，这些都表明他记述的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亲身见证人的经历。 显然这见证人就是使徒彼得。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考主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细节，再次能够确认马可福音的记述实在是出自彼得的见证这一事实。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在信仰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侍奉者的成长，他成长过程中经历过失败，经历过逃离侍奉岗位的时候，因此得不到长辈牧者的承认，但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最终使他成长为成熟可靠的下一代的属灵领袖，不但持守上一代的美好见证，还向他的那个时代有力的见证耶稣基督。愿神赐福在我们教会中成长的年轻下一代，使他们成长像马可，被使用像马可，成为向这个时代见证耶稣基督的有能力的见证人和属灵领袖。我们在思考马可福音的第一读者，如果我们能够把握马可福音所针对的第一对象是谁，那么可以更好的理解马可福音，也更好的应用马可福音。古代教会的见证连同马可福音中的许多细节都支持，在罗马的众教会是马可的第一读者。我直接引用圣经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第一个细节是马可向读者解释犹太人的习俗，比如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紧接着马可解释，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手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在马可福音的不少地方看到，像这样的解释表明马可的读者包括相当多住在以色列之外的外邦人。第二个细节是马可译出亚兰文的字句，比如主耶稣是广会堂的雅鲁12岁的女儿复活时对他说大力大顾米，紧接着说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又在别处解释哥尔板说哥尔板就是贡献的意思，还有以法大就是开了吧。此外还有一些，这都表明马可的第一读者是远离以色列地并且不了解犹太文化的外邦人。第三个细节是这一点非比较特别，马可竟至少15次使用拉丁文，例如马可福音12章42节寡妇投入了两个小钱，那个小钱用的是拉丁文单词，指的是一种小小的铜钱，尽管它是用希腊文字母拼写这个单词，这个词本身是拉丁文，那些不讲拉丁文的人是不大能够明白这个词的，这表明啊，相当大一部分的读者明白拉丁文。学者既认为第一世纪拉丁文在地中海世界并不普及，它主要是局限在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那么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第四个细节是唯独马可福音提到一个特别个人性的人物卢弗。马可福音15章21节，马可告诉读者罗马士兵勉强一个人被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马可为什么提到西门的两个儿子是亚历山大和卢弗？其中一个最好的解释是马可的读者认识他们，甚至他们就在马可的读者群中。事实上罗马书16章保罗问候罗马教会他所熟知的同工和弟兄姊妹时，其中提到一个人叫卢弗，又问在主蒙拣选的卢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可见保罗与他们一家亲关系密切，这也表明在罗马教会中卢弗也是许多信徒知道的人。既然马可曾与保罗在罗马待过，马可说的卢弗很可能就是保罗问候的罗马教会的同一个卢弗。若是这样，马可确实是给罗马的教会写这卷福音书的。以上的单个细节虽然不能证明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的，但是他们加在一起的结果却有力地支持古代教会的见证。基于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可福音的前半段面对耶稣基督紧张忙碌的工作及其 惊奇的果效，以及他所面对的困惑、张力、敌视的冲突中，读者似乎不断被带进一个问题：他是谁？直到彼得回应说：“你是基督。”那是马可福音的8:29。此后，马可就用整卷的大半个篇幅来描述基督的苦难及十字架。在这过程中，读者也不断被挑战：我当如何跟随他？我们不难理解，罗马的基督徒开始受到当局的逼迫，而且是越来越残酷的逼迫。他们所当面对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他是谁？我当如何跟随他？这两个问题是他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就像当年保罗遇见复活的基督问到的那两个问题一样：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我们分享马可福音，我们就需要用这样的两个问题不断询问、提醒和挑战我们自己：他是谁？我当如何跟随他？愿圣灵带领我们进入马可福音的见证中，使我们更深地认识我们所信的主，更坚定地跟随他，同时在这过程中也学习如何把我们所信、我们所跟随的那位介绍、见证给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最后，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马可用短短的13节经文来既简明又有力地介绍并见证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马可福音的一开头不像马太福音为向犹太人见证耶稣基督，从犹太人的家谱及神与他立约并赐他应许的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开始，也不像路加福音为向耶稣基督介绍给希腊外邦人，把耶稣基督的家谱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以及造他的神。马可福音也不像约翰福音为把耶稣基督见证给全世界而从太初永恒的道讲起，马可福音直接介绍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换句话说，一开始就宣布说他所介绍的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并且他就是福音的起头。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直接介绍，因为是罗马人都有神的观念，而且认为他们敬拜的英崇拜的英雄等人物是神之子，因为这个缘故罗马皇帝也自称是神的儿子。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有关神的观念是有问题的，但至少他们有神的观念和意识，而且自称敬拜神。因此马可就直接了当地介绍真正的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并简明有力地介绍这位神儿子的来历。一，他是先知书里所预言的，马可直接引用了古老的旧约圣经的一段，证明了他到来前一位先知为他预备道路，看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其实在整个罗马没有一个被称为神儿子的，他来到这个世界前就事先预告他的到来。第二，照着古老先知的预言，那预备神儿子道路的先知就是先锋确实来了，他叫施洗约翰，他的工作大有果效，影响了整个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且他自己也见证他来是为真正的即将要来的那位预备道路。第三，施洗约翰见证那将要来的那位时，那位就来到约旦河受了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圣灵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们想，天开了，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显明他就是神亲自高立的那位，并且有神亲自见证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这一切证明他真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我马可要介绍并见证给你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起头，他带来的是神的福音好消息，他的到来是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蒙福的开始。第四，他被神的灵带到旷野，在旷野受40天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你想他是何等的人物，他真的是神的儿子，这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的起头。虽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敌对压制他，但你不能不认识他，你若要认识这位 就当查看他在地上的工作，并跟随他的脚踪，看他的结局，在那里你定能得到真正的终极的永恒的答案。知道我马可传递的见证是真实的，愿你与我一同蒙恩，阿门。